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蒙毅。
我是 Joyce。
我们今天继续聆听 Joyce 分享她陪伴有亚斯伯格症儿子成长的故事。
在学校里面，因为他总是会忘记交作业，然后还有就是他学习没有办法那么专注。那时候医生也做过一个检查，他的眼球是乱跳的，不是像我们一般读书可能一行一行读，他是会跳跃式的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孩子可能在阅读上没有办法那么专注，或者可以持续那么久。一个挑战就是说，他不像别的好像华人的孩子好像都很会念书，好像都是什么拿 A 啊，参加什么科学营什么的，你就觉得你的孩子一直落在那个老师跟你说他功课没教，然后可能考试成绩也不是很出色啊之类的。特别记得就是在他六年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其实每次上课我都会跟老师讲他的状况啊，因为也很多家长说你跟老师讲的话，他们有的老师他会特别帮助这些孩子，譬如说也许考试给他多点时间啊，也许会让他坐在第一排啊，所以他不会有那么分心嘛。
对，
你让他坐后面他就不知道脑子到哪儿去了，就是让他所以我都会让老师知道他的情况，请老师特别的帮忙。但我记得在六年级的那一次的老师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因为好像那时候数学的学习上有一些困难，然后我就跟老师讨论怎么样让他可以进步的时候，六年级的老师那其实是一个教学三十几年很有经验的老师，他跟我说，你的孩子不是脑子有问题吗？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吗？我整个愣在那里，我不知道怎么反应，我觉得老师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他还跟我说，您的孩子搞不好到了国中高中每一科都废了，不会及格啊什么什么，而且孩子在旁边。后来我想，当然老师工作压力很大，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教到就是很乖巧，什么事情都自己处理得好好的，你的孩子会让他比较多麻烦，可能对他来说他的压力也很大那但是在孩子面前讲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很伤害。但后来我们孩子他就是他到国中也就一年啦，他就特别的认真，那拿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拿到一个 honor roll， 也不是全部 4.0， 但是就是好像反正只有一个 B 吧，其他都 A， 然后就还是进了一个荣誉榜。他就跟他的六年级老师写 email 说我进了荣誉榜。但是我觉得这个 email 其实也反映了孩子心里是受伤的，
他当时听到了，
对，他是很受伤的，所以他要做一些事给你证明。那我觉得还好他做到了，那如果他做不到呢？那这个可能他永远的伤害。如果他真的刚好进了国中，他就真的成绩就是很不好的话，那老师的这个话好像会变成一个
永远的伤害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些过程当中会有一些，比如说二年级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比较敏感，所以我孩子每次放学的时候如果没有看到我在门口等他，他可能就会很害怕说我的妈妈是不是不见了，我妈妈是不是不会来，他就会去跑去找他的老师，我妈妈不见了怎么办什么的。然后老师后来就受不了，老师后来就有一次我去接的时候，我要把他带走的时候，老师就说停下来，然后他就跟那个孩子说，跟我儿子说，你以后再也不要来跟我说你什么你的妈妈不见了，你看你妈妈不是来了吗？你不要做这么蠢的事情，什么在孩子面前对他吼。我也愣在那边，所以我想说在这个过程就是说，这些孩子他们因为他们在成长中除了跟父母相处，他要面对老师，面对同学，甚至同学的家长，有的人真的是对他们非常的
有耐心、
但是他会遇到很多对他不友善的事情，所以父母怎么样陪伴他们就是去坦然面对这些事情，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其实需要去跟老师沟通。我想就是父母必须要很坚强，孩子才能够很坚强的往前。
是，那刚才你讲的这两位老师啊，那你听到时候内心那样的受伤，你自己是怎么处理当时的那个感受？你在神面前有自己的情绪会是怎么样去消化它呢？我觉得您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也是您个人成长的过程。
对，也是我成长的过程。其实像譬如说他那时候每次在教室等我开了门没有看到妈妈，就就是会一般的孩子就等妈妈来嘛，不会怎么样，他就会很害怕那样的反应。那被老师这样，一方面我觉得老师怎么这样当面讲孩子，那一方面我还是会跟孩子说，你看老师都这样讲，你下次不要再讲。我觉得我好像去
被他影响，
没有去保护我的孩子，我其实特别的对我孩子抱歉。我如果能再回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想跟他说， 我知道你的感觉，你看不到妈妈，你很害怕，对不起，妈妈尽量的对。然后老师可能只是不知道你，我应该站在他的角度去同理他的心情，然后去认可他的，让他知道妈妈理解他。但是我想我那个时候好像变成是跟老师同一阵线，说哦，你看老师都这样说了，你以后不要这样子什么什么的。我觉得对孩子特别的抱歉，对，所以但后来我有，他可能也忘了，但是后来有为这个事跟他道歉，也跟神道歉。
后来是怎么意识到？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过
程
哈。
对，
后来是某一个点，你从一个不稳定、容易受外界影响的状态，逐渐成为一个内核更稳定，甚至可以坚定的去判断外界的友善或不友善，我应该如何对待孩子？这过程有没有一个转折点？您自己的改变的动力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呢？
我想不出来一个，好像我自己有特别，我觉得是慢慢的，
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。
对，我相信，
就是说你跟着孩子一起在成长，
神在过程当中也慢慢的透过一些事情，让我意识到，就是说要做一些调整。
对，我想您家弟兄一直也是对外哈，要肩负家庭的经济重任，他要在外工作，所以所有孩子一切都是由您来做。
对，
您还要照理家事，尤其是孩子，你的情绪，您自己的情绪怎么去处理？我是想自己在那个状况下会很辛苦，您怎么样去消化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慢慢的能够更加淡定的去面对这一切的挑战的呢？
我想对于自己的情绪一个当然就是跟神有好的关系很重要，就是神是唯一一个24小时7天随时你可以跟他倾诉，而且他都能够理解的我的天父。我想在这个过每个母亲跟神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固定的聚会啊、灵修这些很重要。然后另外就是妈妈的聚集哈，我们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妈妈的读书会啊，可能大家聚在一起分享彼此
是相同问题的孩子的妈妈吗？
可能不一样，各种孩子，但是总是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需要。那就是说好像大家在一起，比如说一起可能读某一本育儿的书，然后一起分享各家的一些情况，或者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帮助。一方面是让妈妈有社交的生活，你会认识好像很多你的同事啊一起然后大家的工作都是在育儿，那可以有很多的分享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那其他我觉得我没有把我照顾好的部分，就是说可能那时候就是会太专注于照顾
小朋友，
太多担心所以可能像在运动上在健康上就会比较忽略自己对。但是现在我也就是回头看，也妈妈们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，孩子是神给的礼物，但是我们就是也是神所造的，就是都是很珍贵的，就是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，我们都是神的器皿，神的殿如果说好像不管自己，我觉得那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。妈妈把自己照顾好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你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身心灵的需要，然后吃得健康，睡得饱，有运动，然后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，把自己照顾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步。
是，
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你真的是很辛苦哈。那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，我们爱我们自己，可是神要比我们爱自己更多，神更爱我们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那神有没有亲自对你说话？然后他是如何安慰你的呢？
因为整个过程很长，我很感谢有一些跟我可能有类似经历，我的生活中，刚刚我的一起服侍的朋友中，有一些孩子也是跟我的孩子，就是有类似比较特殊的情况。那他们的孩子比我的孩子大一些，所以他们会会跟我分享走过来的历程，我很感谢，然后给我很大的帮助。我那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就是会，可能孩子出了一个什么事情，那我会真的会影响我很多。那也许我本来，而且我都觉得我理所当然，我可以这样。比如说，我本来可能答应了一个服事哈，我答应了我什么时候要做一个什么事，可是当有一个孩子什么事情临到时，我就会把那个我就说
停下来服事，
我现在要去，孩子有事了，所以这个事我不能做，看谁可以接下。
因为孩子是您的优先
了。对，我就会把这个事丢下。但有些事你是真的要完全，但有时候其实是应该要兼顾的。可是我就觉得我的心没有办法了，我的心完全放在孩子上了。就特别感谢那时候有一位姐妹分享她的情况，跟我讲一个让我觉得很重要，她是说我们每个人，就是我刚刚说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，我有我的生命的故事，孩子有孩子生命的故事，他也是神所造的。 我不能把我的故事丢掉，我就完全要走进他的故事里面去。有些事情必须要放下，有时候是孩子他需要去承担的，就你要帮助他，可是你不可能把你的生命，你所有的事情，你的爱好，你的热情的服饰全部都不管了，你就是完全一股脑的要去帮他活出什么样子，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。
对，就是说你可以帮助他扶持他，但是你不可能成为他。
尊重，也要尊重神在每个人身上
的
计划。
是，
那我觉得我特很感谢这个姐妹给我这个角度，让我就是看到我的眼光要有一些调整。
哇，很棒啊。那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，一方面你要按着他的特性去让他去发展，但有些时候为了他的成长，你又要挑战他的特点。换句话说，有的时候你要迁就他的特点，有的时候你要让他在自己惧怕的不想做的事情上要鼓励他去做。打比方，有一个孩子他很害羞，我知道他是社恐，我就不要强求他一定要去接触那么多的人群，但某些时候呢，我又要鼓励他走入人群。
对对对，
所以这中间怎么把握一个平衡呢？在您孩子的身上有没有哪个特别的经历的？
好，那刚刚讲的运动，那我先讲到音乐的部分。我是特别感恩，就是我在他小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学钢琴，我特别喜欢，而且我看到真的学钢琴对一个人有很大的帮助，我就特别觉得说以后我就要把这个礼物送给我的孩子啊，让他，所以他一年级我就让他去学钢琴，但是他跟着没有办法，
不喜欢，
他不喜欢，因为钢琴是需要专注练习的，但是专注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，他没有办法。那我也很不成熟，所以我们在练琴上有很多的冲突，就是常常为了这个事情吵架。那我那时候就是那种思维说，不行，你不能放弃，你一定要坚持才会有成果。那也没有错了，有些事情
就你认为好的，
对，有些事情我们也不应该放弃，不能让孩子轻易就放弃事。可是我觉得要去观察这个事情，有些事真的该放，有些事就是我觉得这个父母需要智慧，
适不适合他。
对，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放手是到他小学五年级吧，哈，他
哇学了五年
也没有，他中间断断续续有停又继续，又停又继续，但真正上课大概三年。
陪练是妈妈最煎熬的过程，也是孩子最煎熬的过程。
最后妈妈过了十级，
对，最后好多都是妈妈最后都能弹了，孩子都不行。就妈妈比较能坚持。
他在说断断续续，大概就是学了两三年嘛，哈，就你在那看，就中间我多么尝试的，有时候停了就想到他在学，到后来我真的觉得说他就很痛苦。他后来也比较大，就好吧，你逼我，我就每天弹个十分钟嘛，但是
做个样子给你看。但他为了你的缘故，
但是他也愿意去做，
但是很不喜乐。我就跟他坐下来谈，因为我觉得音乐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，
是。
那我希望他有个音乐的陶养，我相信这个是好的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好，你不喜欢学钢琴，对不起，妈妈这样逼着你，我们就不要学。
哇，
但是妈妈希望你，因为她那时候就是每天打篮球，说，但是我想生命中你除了运动，妈妈觉得有音乐其实蛮好，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乐器，让她自己选。她就说我要打爵士鼓。
哇哦，这个也是动作很大的，
这个可能就是
节奏。
我说好，
这适合他呢，
是
因为他可以运动起来。
对对对，当然爵士鼓要打得好也是需要很多的练习，但是基本上比起钢琴来说是符合他的
对的特质。
那所以那时候就找了一位老师让他学，然后就是那那时候跟他说，这是你选的，那你我们不能遇到困难就放弃，我们要坚持到你要学到一个成果。他其实现在还是不会看五线谱，虽然学那么多年钢琴，他真的没兴趣，五线谱都忘光了。但是学鼓，因为学鼓他不用看五线谱，它是一个节奏的东西，然后就符合他，因为他也是兴趣，然后他现在可以在教会的敬拜团队舞的服饰，所以每次敬拜的时候看到他在台上，我就会觉得啊，感谢神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五线谱都看不懂他可以在台上用他喜欢的乐器，神为他带的方式
去敬拜神，
他来敬拜神。
除了打爵士鼓，神还带领 Joyce 的儿子走了一条独特的路，那是什么样的路呢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